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罪人昏昧，不认识你的荣耀，也不认识你，但是当你的磐石向我们开的时候，这万古磐石，你为我们所预备着万古的磐石，我们的避难所向我们显明的时候，你打开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得以见你的荣耀，我们欢喜快乐。上帝，我们今天要敬拜你，愿你祝福我们，使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是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光之中，来到你的荣耀之中。愿你施恩于我们，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的，无论是线上的、线下的，还有上边的孩子们，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来屈身敬拜。愿你施恩、祝福、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继续讲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我们讲了十八章，也讲了十九章。我们看到主耶稣被拒绝，我们一直在讲主耶稣被弃绝，他被这个世界拒绝，被他的百姓拒绝，被他的门徒也离弃了。那么到今天呢，我们来看主耶稣被送到了比大罗王的面前，送到外邦人面前来审判，因为他们不能够致死杀死耶稣，所以他会把他送到了当地的外邦人的官府，因为当时是犹太人呢是被罗马人来统治的，所以必须送到罗马人统治的那个官府去审判的，就是比拉多。这比拉多一审判说，我审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的，但是呢这些犹太人呢一直在坚持，比拉多说坚持也没有用，我真的审不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的，但是犹太人呢还是在坚持。那么今天我们就看这犹太人又做了什么。今天讲犹太人的狂热，我们认真的理解狂热。所以犹太人呢用摩西的律法定罪。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看到第一点呢是犹太人呢用摩西的律法定主耶稣的罪。第六节第八节，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定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是上节我们作为结束的。比拉多实在不行了，把主耶稣给打了，他想平息一下犹太人的愤怒，然后领出来说，你看我已经把他打了，打也打了，也骂也骂了，就算了吧。但是犹太人怎么说，不行，我们要是定他十字架。那么比拉多说，你要定你定，我不定，因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的。第七节，我们看犹太人又如何回答。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所以犹太人就拿出他们的杀手锏了，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律法，因为比拉多说你们要定是你们定的事儿，你们要定罪是你们定的罪，定他死是定他死。他说好了，我们犹太人呢有我们犹太人的律法，当然我们讲的就是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有律法，按我们的律法他应该是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那么现在我们就好像似乎看出这里边有些问题了，神借着摩西所传给犹太人的律法，以及借着历世历代先知所赐给犹太人的话语，都是在向他们启示这位神的儿子啊，那里面清清楚楚的在启示这位神的儿子，就是神为以色列人，为神的百姓所预备的救主，这位弥赛亚。但是他们这些人呢却说，我们有律法，但是我们却要定神的儿子去死。为什么呢？因为他以为自己是神的儿子，但是如果他们对摩西的律法，对旧约先知们所讲的话清楚的话，他们应该能够认出来，这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位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并且在旧约的律法当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说，借着摩西口亲自说，你们要听他的，要听这位神的儿子的。但是他们现在却公然的按照这个律法来审判，来定罪这位借着旧约先知和摩西的律法所显明的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读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犹太人，无论是大祭司也好，无论是官长也好，或者是那些犹太人也好，他们并非是按照 神所启示的这位基督来认他，而是凭着什么？凭着他们的传统，凭着主耶稣的外貌，也是基于他们的私欲来指认你不是神的儿子，你已经亵渎了神。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件事情不是简简单单一个荒唐事件，就好像我们叫乌龙了，不是的，而是讲到了这些犹太人他们已经偏离了神的启示，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偏离了神的律法，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是公义和邪恶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说哎呀没认出来，哎呀大意了马虎了，不是这个意思的，是正公义与邪恶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另外的福音书当中呢，清清楚楚地写到，写的什么呢？比拉多当犹太人的官长大祭司把主耶稣解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清楚，这些人，这些犹太人的官长是嫉妒耶稣，因此呢才要除掉耶稣。但是后边他就讲了，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发害怕。他为什么越发害怕呢？那么在另一卷福音书当中，马太福音27章当中19节，这里记载了另外一件事情，说正坐堂的时候，就是比拉多在审问耶稣的时候，比拉多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儿你一点不可管哦，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所以比拉多在审问主耶稣的时候呢，他太太呢就打发人找比拉多来了，跟比拉多说，哎呀，这个耶稣啊你要小心点，他是个义人，昨天晚上我做梦的时候呢，我为他受了许多的苦。那么在这里边，比拉多又听见他们在说什么呢？说这个人之所以这些犹太人那么恨这个人，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以为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接下来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发害怕。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面前这位耶稣真的可能是神的儿子。所以比拉多就越发害怕了。当他越发害怕的时候呢，他就采取一个行动，他就开始想办法怎么能够帮着释放这位耶稣。但是犹太人的狂热呢盖过了这一切，然后他又进了衙门，因为这些出来打了也不行，然后呢这他们又拿出了我们的律法定他是死的，他还是不依不饶，没办法，这个因为你知道作为占领的这个殖民的政府的话呢，他要尊重那个本地的那个人的律法的，所以呢他也没办法，他又进了衙门，又开始问耶稣，就对于耶稣说，你是哪里，从哪里来的，他说你哪里来的。很显然这个问题呢是与那些犹太人控告主耶稣的罪名是相关的，因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那么他就问你从哪里来，耶稣却不回答。所以耶稣却不回答呢，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解释，因为主耶稣回答他他也不信，回答他也不知道，犹太人都不知道，主耶稣跟他们反复强调，他说他是从天上来的，是从父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犹太人都不相信，和你说也没有用，告诉你你也不知道，领你去还挺远，所以就没吱声。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比拉多说，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呢？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留心那个你哈，我把它放大了。那么比拉多的意思，他说你岂不知道现在你是掌握在我的手里边吗？我有权柄释放你，就是我在你的身上是有权柄的。我的权柄，比拉多说他的权柄在耶稣的身上也是有用的，我在你身上是有权柄的，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就是你的生死掌握在我的权柄之下。留心哈，比拉多认为他的权柄也在主耶稣身上也是管用的，无论是生是死，他掌握着主耶稣的生死。十一节，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什么意思呢？说如果不是从上头，从神，从我父那里赐给你这样的权柄，你对我就没有权柄，就是这个意思，你的权柄对我没有用的。主耶稣在这里宣告，我们仔细去想，比拉多代表这个世界的权柄，世界的权柄有没有权柄？有，也是神所赐的，没问题的。但是世界上的权柄对耶稣有没有用？没有用的。后边这是与后边相连的。那么主耶稣接下来就写，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那这又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这个 出卖主耶稣的人，把他交给比拉多说，人是谁呢？当然这些犹太人哈，不仅仅是犹大的，还有这些犹太人，说他们的罪更重了，为什么把这个权柄交到你的手里边，你对我根本毫无权柄。也就是说这些犹太人是认贼作父，他已经承认了世界的权柄，他们已经承认了世界的权柄，因此呢，这本身就定了犹太人的罪了。犹太人的最高的权柄是谁？当然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摩西的神，雅各的神，以色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十二节，好，这一番对话之后，主耶稣基本上是这样的，比拉多就拿出他的权柄，他说我是王啊，我可以杀了你，我也可以释放你，我有这个权柄。主耶稣说你没这权柄，你的权柄在我的身上没有用，若不是我父赐给你权柄，你断办不了我。所以这些犹太人，这些百姓把我送到你这里，他们的罪是大的。好了，从此从了这个，就是这段话结束之后，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听出来的确这个人不一般，他就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放了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哇，这个就很大的问题了，这是一个激将法，我们中国人讲叫激将法。比拉多，你是不是凯撒的忠臣？那当然是了，如果你要释放了他，你就不是了。什么意思呢？你要想表达你是凯撒的忠臣，你就把他杀了就行了。然后说，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所以这个话呢，实际上是个双关语，他不单是说凯撒，如果你自行其事的话，你不杀耶稣的话，你就是背叛凯撒。你以为你自己真是王啊？你的上面还有凯撒是王呢，你不能自行决定的。另外一个呢，这里边也是讲到了，说主耶稣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也是背叛凯撒。所以犹太人就用了一个激将法。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所以听见这话这你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比拉多不处置这个耶稣的话，这些犹太人可能会闹到哪里去？可能会闹到凯撒那里去。如果告到凯撒那里去，那这个比拉多呢就有危险了。然后呢，他就出来带着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叫普华石路，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在那里坐堂，就带到把耶稣带到了犹太人的里边。带到犹太人里边说，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大家都在预备逾越节。约有五正，到了中午，比拉多就对犹太人说，看呐，这是你们的王。所以他再次在犹太人的地界把耶稣带出来给犹太人看，说这是你们的王啊。说这是你们的王啊。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这些人看到了之后呢，依然在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这些犹太人呢并没有丝毫的改变，依然要除掉耶稣。比拉多这时候又说一句话，他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你知道十字架不仅仅是一种刑罚，更是一种羞辱，它是一种羞辱，这是一种非常的极端的残酷的，并且要对付那些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罪犯的，所以是包括整个的行刑的过程都是一种羞辱，对人的一种人格的羞辱。所以比拉多就说，我可以定你们的王是在十字架上吗？所以比拉多这也在一步一步的在逼着反逼着犹太人在承认，你要不要定你的王，这是你的王哦，你要不要这样羞辱他，你要不要这样的定死他？那么祭司长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啊。所以这个讲的就是犹太人就已经疯了，就是疯狂了，说我们没有王，谁是他们的王？耶和华亚伯拉罕的神就是他们的王，但是他说我们现在没有王，凯撒就是我们王。这个话就不用再解释了。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那么我们看整个的这一段的这样的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心里边是铁定的在定准了耶稣你是该死的，他们所要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就是要置他于死地。 那么比拉多他找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的。那犹太人说，我们有我们的律法，我们的律法查出来他是该死的。比拉多说，那他既然是你们的王，你还要这样的去羞辱他，去定死他吗？他说，我们没有王，我们的王就是凯撒。那么这位比拉多呢，就说，好吧，那也没办法了，就定他十字架吧。我们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5章第9节，在这个整个的审判的过程当中，比拉多说，马可福音15章9节，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就是当他们在比拉多说，你在逾越节的时候要有一个特色，要释放一个人，两个人释放一个人，拿出来一个强盗巴拉巴，说你们要巴拉巴还是要耶稣呢？实际这里边比拉多呢是在暗示他们，就你们是不是要我给你释放这个犹太人的王给你们，是把耶稣放了呢？犹太人怎么说？犹太人说，不，我们要的是巴拉巴那个强盗，我们不要这位耶稣，我们要定他十字架。那么路加福音的23章的22节到第24节呢，这里边讲到了说，比拉多第三次，也就是头两次，这里边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所以比拉多作为外邦人，他没办法定他的罪，以至于说，那我只能把他释放掉的。23节，他们大声吹逼比拉多，他们就是给比拉多压力，求他把耶稣钉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胜了，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了案。也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这位有罗马人的官长比拉多，我们无论说他出于某一种心理的话，他真的查不出他什么罪来，这是个最根本的心理，他要释放耶稣。那么他同时的也要平衡一下犹太人的愤怒，那就把他打了，把他羞辱了，又戴了金冠，然后又穿着纸袍子，是吧？但是犹太人呢却并不放过他，最后是什么？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弟兄姊妹，什么叫声音？声音就是民主，今天就叫民主。所以弟兄姊妹，民主不是从圣经来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讲说，你会听过有这样讲到的，民主是圣经的概念。民主从来不是圣经的概念，因为圣经从来都告诉我们 是王权、神权，神是至高无上的权柄。那么人类的第一个最可悲的民主就是这里，他们声大，他们就得胜了，最后把神的儿子就钉十字架了。所以以后不要再相信民主是从神来的，民主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的狂热。马可福音第15章的15节，这里讲到说，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那么这里边又表达出来一个比拉多的心态，比拉多现在看到的这个耶稣，孤零零的耶稣，无助的，一个卑微的，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已经被人打得不行的这样的一个耶稣，那便是声势浩大的犹太人，以这些宗教领袖们为代表的。那么作为比拉多，他讨谁喜悦呢？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公义与不公义，他就要讨那些犹太人的喜悦。他觉得说，把这一位卑微的无权无势的这样一位耶稣把他杀了，如果能够平息了犹太人的愤怒，使他们不至于产生暴乱呢，那何乐而不为呢？他也乐得其成，所以他就把巴拉巴放了，把耶稣交给人去钉十字架。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27章，这里边都在讲比拉多的这个心态。马太福音27章的24节到第25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所以比拉多一看犹太人现在这种近乎疯狂的狂热的时候，他觉得你没办法平息他的，除非你把按照他们的心意把耶稣给处死，你平息不了的，否则的话就会生乱的。所以比拉多觉得也没什么办法了，怎么样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什么叫众人面前？就在犹太人面前洗手。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不单把他领到这个铺花石路， 在犹太人当中说，你们看，这是你们的王，实在平息不了了，在犹太人面前又用犹太人的洁净的礼仪，用犹太人洁净的礼仪拿水洗手，与我无关了，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你看到没有，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位外邦的一个邪恶的代表，这个比拉多，他竟然用犹太人的礼仪在犹太人的地表明自己的无辜。但是弟兄姊妹，这能不能够真正的洗掉比拉多在这件事上的罪呢？当然洗不净啊，当然是洗不净的。我们看到在这里边的时候呢，那犹太人呢就讲了另外一句话，这些人怎么说，好，不归你，这事不怪你，这事不算你的身上，什么，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我们讲犹太人作为一个有神的有律法的这样一个社会来说，讲出这话呢是不可思议的，和前面讲的说我们没有王，我们只有一个王是凯撒，同样让我们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看在这个各方人的角力的过程当中，他们各方呢都是有利益的，犹太人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比拉多呢也从当中呢，这位外邦人的代表的话呢，他虽然没有审除主耶稣有什么罪来，但是他也没有主持公义，他为了能够平息这些犹太人的愤怒，使他能够稳稳的来做官的话呢，那么他也甘愿去牺牲这位卑微的耶稣。所以他洗手并不能够表明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无辜，相反他是有罪的，他是有罪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了整个的世界都在抵挡这位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也就是说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都是在罪的底边，都是真理的抵挡者，都是神儿子的抵挡者，没有例外的。犹太人也做了许多的洁净之礼哈，但是他们也洁净不了，外邦人你做了也做不洁净不了，没有是无辜的。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位外邦的代表谁呢，比拉多，他虽然没有审出什么主耶稣有罪的地方，他依然说，好了，顺了你们的心愿，定他十字架吧。所以这是一个结束的，就是表明整个的世界都在抵，无论是属神的百姓以色列，还是这个其他的外邦人，全是抵挡神，抵挡神的儿子的弟兄姊妹。所以由此他们就决定说定他十字架，不但有罪了，不但有这个定罪了，而且刑罚马上就来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做一个总结，因为到此的时候呢，我们会总结出教义来的。我们从主耶稣出生开始看，路加福音记载的是最详细的，路加福音第二章21节到24节，这里讲到主耶稣的出生，说主耶稣出生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给他与他起名叫耶稣，给他行割礼，这是凡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男孩子都要做的事情。那么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天使告诉玛利亚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的，说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字，在圣殿里献于主。所以第八天按照摩西的律法，带着孩子要在圣殿里边行割礼，并且呢要把这孩子呢归给主，投生的嘛，要归给神。22节这里说，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也就是说主耶稣出生之后，他是严格的，他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严格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处理这个孩子的，行割礼，然后献洁净的礼，然后把这孩子献于主，这是摩西的律法。23节说，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24节，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的，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出生之后，他的爸爸妈妈一直在 因为他是无能的嘛，对吧？他是个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一直都是严格的按照摩西的律法来把这个孩子养大的。那么到第39节的时候，讲到了主耶稣已经长到了12岁，也就是说12岁以里的时候呢，把他叫为童子。这些孩子呢，因为他是无能的，完全在父母的管教之下，所以前边的这段经文呢，这里告诉我们呢，也就是说主耶稣生了之后，他的父母在他在父母的权柄之下的时候呢，他是要他父母完全按照摩西的律法在教养他。到了12岁的时候呢，他就带着这孩子到耶路撒冷行成人礼，也就是说这孩子需要在神面前独立的来接受律法，并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到第39节呢，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还是照着主的律法，就是照着摩西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给这孩子行这个成人的礼，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所以把这孩子行完这个礼之后呢，然后就回到自己家乡去了。第40节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什么意思呢？就是即便是这孩子到了第12岁的时候，他可以独立的在神面前认识律法，学习律法，并且遵行律法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呢依然在用摩西的律法在带领他。然后呢，说这孩子呢是渐渐长大，这里边不单长到他的身体强健，就是他的 physical， 就是身体在长大，那么他也充满了智慧，这里就讲到了他什么，他的心灵，他的身心灵都在长大。然后讲到说有神的恩在他身上，什么意思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无论是主耶稣出生，或者是他到了12岁，他都是严格的按在摩西的律法之下长大的。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章的52节，那么作为结束，就是主耶稣30岁的时候，他要出来服侍的时候，第二章的52节给他了这样一个评价，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然后他就开始出来，人们就开始认识他，他就开始传天国的福音。也就是说，当人们在主耶稣30岁出来之前的时候，给他的评价是这样的，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他并没有违背神借着摩西所赐下的律法。也就是说30岁出来之前，神是喜爱他的，是喜悦他的，他所做的一切父都是喜悦的，他并没有违背律法。而当他们被犹太人抓住到大祭司面前的时候，大祭司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只能用一些断章取义、栽赃陷害的方式定他了一个罪。主耶稣跟他们怎么说？在前面我们讲过，主耶稣说，你们谁能指证出我有罪的？没有人。而把他当到外邦人当中的时候呢，外邦人比拉多说，我也审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以至于要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得洗手，我这事和我没关系的，以表明什么？他真的没有罪。那么由此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一生，就到现在为止，就交付要钉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不但没有违背摩西的律法，他也没有违背外邦人的律法。这就是以赛亚，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53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我们不学全部，我们只是看第二节到第六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看到了，所以耶稣的出生是极其平常的，甚至于说是卑微的。谁生在马槽里呢？没有人生在马槽里的，即便是我们今天也不会生在马槽里，是吧？那么他却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的恩却与他同在。然后接下来说，他被藐视，被厌弃，多受苦痛，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就是主耶稣现在我们所讲的18章19章的内容啊。 人们不但不尊重他，甚至秒上你是犹太人的王啊，给你戴个皇冠吧，拿个荆棘给他戴一个冠冕，哦，你是犹太人的王，弄个紫袍子给你披上吧。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人向他脸上吐唾沫，没有人尊重他，甚至去藐视他。第四节说，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什么意思呢？当他这样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什么呢？他是罪有应得。但是呢，先知告诉我们，这位神的义仆，他是义的，他被击打苦待，不是为了他的罪，不是为了他的罪，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罪。我们指的是谁？这里先知以赛亚说，是我们指的是以色列，就是犹太人，就是神的百姓。他说他是为了我们，不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他为他自己承担了应该有的罪的刑罚，而是为了我们神的百姓的罪应该承受的，被人的离弃，被人的藐视，被人的厌弃。接下来第五节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是无罪的，没有人谁可以指证他是有罪的，但是他的的确确被压伤了。那为什么呢？那谁把他压伤呢？是神。是为了谁呢？就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神的百姓。以前的时候我们叫旧约当中叫以色列，今天我们叫神的百姓，为神的百姓的罪孽压伤，他受了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就是因为他如此的被离弃，我们今天才能够得与神和好，就是这个道理。然后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他主耶稣今天所面临的这些光景并不是他该得的，他没有罪，就像罪人一样被人家对待。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犹太人当他面对这位耶稣的时候，按照他们的全传统，他们不能够接受以赛亚书53章所预言的这位基督的，他们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就看走眼了。哎，基督怎么会像你这样子呢？以色列的王怎么像你这样子呢？但是以赛亚先知的的确确预言了这位神的儿子，这位基督，他来是要借着他的受苦来拯救神的百姓。所以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认识，按照自己的传统，竟然用摩西的律法定了他的罪。这也告诉我们说，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就是指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弟兄姊妹，我们这里要体会哈，成为罪是什么意思？成为罪就是他不是罪，成为罪的意思就是他不是罪哈，就是他的本质不是罪。但是我们呢，却是本质上有罪的，他是本质上是无罪的，那么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做这样的总结呢？就是当主耶稣在被送上十字架之前，被定了罪之后，我们要看到主耶稣是无罪的，他真的是没有罪的，从他的降生一直到今天被定罪，他是无罪的。无论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都没有办法指证他是有罪的。那么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因为他是无罪的，他要替代神百姓的罪。还记不记得耶稣的意思是什么？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要担当他百姓的罪。所以他所受到的一切的离弃，一切的讽刺，一切的苦，那本来是应该我们在神面前应该领受的。我们就明白新约当中好多的话。约翰在1章的时候怎么说？真光照到了黑暗当中，黑暗不接受光。这里边并没有说啊，犹太人还接受他，别人不接受他，没有，这个世界就是世界，黑暗就是黑暗，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一样的。但是这里边有一部分人是神的百姓，这位基督神的儿子，他要借着他的受苦来把这些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替他们来赎罪，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一件事情，所以是无罪的，他是无罪的，替代我们这些有罪的。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呢，或者说我们从这一段时间一个月零一个星期的讲道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被弃绝是完全谈不上有什么公义的，由此呢也让我们看到了整个的世界的完全的堕落与败坏，而只有主耶稣，唯独主耶稣，他才是那一位唯一的义者，正如以赛亚先知所预言那位神的义的仆人一样，就是借着他的义要把他的百姓带到他的面前。如果他借着死里复活显明他是义的，他是没有罪的，那么同样的道理，那么所有的人在基督里的人，凡相信他名的人，也都是在义的里边，也都在不被定罪的里边。我们看到施洗的约翰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但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哎，他却要被定十字架，被定罪。这就显出来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这是公义与邪恶的最高光的时刻，就是对比度最大的时候，邪恶竟然定了公义的罪，并且以公义的名义定了公义的罪。弟兄姊妹，我们都曾经在那邪恶的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再回头，我们再反思，看这位义者，他没有必要对那些邪恶做任何的回应的，他不需要回应的，他需要的是成就父的旨意。但是由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好像看一个事实在我面前一幕一幕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所说的，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说有没有可能里边还有一个好人是配得主耶稣为他死的？没有，一个也没有，保罗也不是，约翰也不是，是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了。那么同时，我们在读整个的十八章和十九章的时候，甚至于读整个的福音书的时候，我们总是对犹太人呢有一些不理解，说这些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神的，并且他们所遵从的摩西赐给了他们的律法，并且这律法已经指明给他们，神要给他们预备一位基督，一位拯救者，一位安慰者，并且这个安慰者拯救者神的儿子要来这边要做什么，要经历什么都告诉他们了，但是他们依然在这里凭着他们的传统，凭着他们的私欲，凭着主耶稣的外貌在认他，而不是凭着神的启示在认他，竟然把他要定他十字架。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会不理解的。保罗呢给出了答案，罗马书十章一到三节，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叫以色列人得救。弟兄姊妹，我再次强调，当这节经文给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是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是神的选民，他是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约当中的后嗣，神的后嗣，所以他不会觉得说我需要得救，他们认为他们是天然得救的。但是保罗说，你们也需要得救的，他说，我可以证明你们向神是有热心的。在这一点上面，犹太人最骄傲的就是这个，早祭晚祭节期禁食奉献，他们样样做的都非常的好，他们非常的热心呢，比我们今天都热心呢。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不是按照真知识，也就是说他们的方向错了，不是按照真知识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按一个柜子，我们到 IKEA 买个柜子回来的时候，他会带个本儿，那个本儿有个图告诉你怎么往上装，你就按照它装就可以了。但是呢，我就是属于常常不按照真知识的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行， 所以我通常我不会看那个东西，我就装，最后总是装的乱七八糟的，然后到处去找那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再猜了重弄，一定是错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更可怕的，就是不按照真理的真知识，不按照真知识是可怕的。但是如果我们在不在没有真知识的时候我们大发热心呢，那是更危险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哎，我家的女儿下飞机了，哎呀，已经好几个月没见到女儿了，心里心急如焚呐，啊，渴望见到她。哎呀，我必须飞机落地了，我得赶紧开到飞机场去接她。我要超速的，以表达我的心情，是吧？啊，我就赶紧就开，从这出去了，然后上401，一上401的时候呢，压干反方向了，朝东边去了。哎呀，我思念女儿的心迫切。我要表达我的迫切，我要加上油门，我要超速10公里，你就知道了。当我越热心的时候，越思念的时候，我越热烈的时候，我离我女儿就越远，我还不如赶紧停下来，对吧？犹太人也是如此，在今天，在整个的主耶稣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人以为在替天行道，这些人以为自己在高举公义，这些人以为他在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但是他们错了，他们没有按照真知识，他们没有按照在圣经当中，在旧约的先知律法的话语上面来认知为基督，他不是按照真知识的，所以他们的热心越大的时候怎么样呢？啊，这个事情越严重的，以至于说，那么保罗就指出了这些人的根本的地方。他说因为不知道神的意，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神的意。他说你说不对呀，这些犹太人他们都是律法师哦，都是讲耶和华神的律法的哦。但是保罗怎么说？他们不知道神的意，而不是不知道，没有知识。他有知识，但是他不明白神的意。因此我们看到他常常把知识和行为是分开的，他的教导是这样子的。他想要自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什么意思呢？好了，在旧约圣经当中就已经告诉我们，人是因信得生的。我们在查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反复在告诫弟兄姊妹一件事情，亚伯拉罕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神称他为义，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信神，神才称他为义。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的身上呢，他的生命当中呢，有些时候会跌倒，有些时候会犯错误的。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神就把他接去，这并不意味着以诺是完美人，是完全人，他也不是完全人。挪亚在那个时代是完全人，神就救了挪亚和挪亚的一家，并不是因为挪亚做的在神面前毫无瑕疵，而是因为他信神。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们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是完全人，但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想靠着自己的行为来表明告诉大家我是完全的。你看进食，我进食一个星期，我进食几次，祷告我每天祷告几次，奉献我奉献多少，我都用天平去称过的啊，节期我都是过的，奉献我都是奉献的，该做的我都做了，早祭我献，晚祭我献，他是靠这个的。所以他要表明，犹太人表明说什么呢？我是有义的，我在神面前是有义的。所以他们是要立自己的义，他们就不服神的义了。神的义是什么义呢？就是你虽然不完全，但是你信神，你就可以被神称为义，就这么简单。所以律法主义为什么这么遭人恨呢？就是他要立自己的义，他不服神的义，因为神的义不是凭行为得来的，神的义是凭信心得来的。因为任何一个人的义，凭着行为所得来的义，当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都是什么破烂不堪的污秽肮脏的衣服，最后都要穿上耶稣基督那洁白的义袍，那不是我们的义。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为什么大发热心呢？他们是要立自己的义，要立自己的意，表明我们是对的，我们是对的，我们是对的。但是他们的的确确没有按照真知识啊，没有按照圣经所启示的这位基督来认他啊。
但是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就没有热心了呢？
有。我们看我们基督徒的热心和这些犹太人的热心有什么不同。当保罗被抓起来之后，被送到了亚基帕王面前，比保罗呢就在亚基帕王面前来传福音的，来到这个王面前传福音，然后呢又送到一个菲斯都这个大人那里边又去的，保罗还是给他们传福音，给他讲我是如何，保罗是如何信耶稣的啊，如何的服侍耶稣的。然后26章24节，保罗这样分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这个癫狂呢和前面这些大发热心呢是有异曲同妙的，就是你不同的，看起来就不同了，说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吧，所以你好像有点我们英语叫 crazy 哈，你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看保罗如何回答他因着信耶稣他生命中所显明出来这种与众不同，甚至于有人认为说你癫狂了吧，怎么反应的呢？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乃是说真实明白的话。这里边真实明白的话呢，这里边他讲的非常的好，我只是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道理，我只是把真实话讲给你听了。然后说，王也晓得这些事儿，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儿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在背地里做的。所以保罗的癫狂在于什么呢？他的癫狂不是在他的肉体之内的癫狂，不是在他这个理性范围之内的一个癫狂，而是在真理范围之内的一个癫狂。而犹太人的那种狂热的癫狂呢，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出于他们的传统，出于他们的私欲，出于他们一些野心。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如果没有忘记当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心里真是火热，真是火热，人家看我们好像真癫狂一样。我在那个时候呢，我刚信主的时候，那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上班轻的时候，我就大声唱有一件礼物，别说是神经病啊，我们是有因着真理而能够表现出来的与众不同。如果说我们是癫狂，那我们是在真理当中的癫狂，是受真理来约束的，是受圣灵来约束的，是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的。而犹太人呢，他们完全不在正确的轨道上，所以这个热心呢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那么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同样讲到了有关癫狂，5章13节到16节，他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这里边的癫狂是 beside ourselves， 就好像不太像我们了，说不太像我们了，为什么呢？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也就是他的癫狂是能够把神的荣美，神的爱能够彰显出来的。那你说这些犹太人他们的癫狂要把这个为义者要送上十字架的，他如何表现出来神的真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爱呢？所以我们通常要我们来看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为我们的主大发热心是好的，是非常好的，在神面前是神可喜悦的，但是千万不要出于我们的肉体，出于我们的私欲，而是要出于这真知识，就是在这真知识的约束下，在这真知识的激励的下边所彰显出来的，不是我们个人的与众不同或者我们个人的热心有多么强，而是要把神的爱，神的真理来表现出来。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火的话，不是为了把人烧死，而是让人能够得到温暖，能够得到亮光。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在彼得后书说我们有了信心又要有什么德行，有了德行又要有知识。为什么一定要有知识呢？没有知识，那么我们的德行也好，我们的信心也好，都是没有根基的。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德行必须得建立在这个真知识上面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说，他说我特别盼望你们能够真知道这位神。为什么他说以弗所的教会说你们要真知道这位神呢？为你们祷告要你们真知道这位神呢？因为当时以弗所教会有好多人高举知识，他觉得有了知识就是一切了，你要有真知识。所以弟兄姊妹，知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在真知识的基础上，我们的与众不同，那是使基督的形象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如果我们在错误的知识上面，我们越热心，那是越糟糕，我们的破坏力是越大的。所以主耶稣怎么说？所以那些把我交给你们的人，他们的罪是大的。弟兄姊妹，知识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从在这里边，我们不仅看到了，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不单学习到了这位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担当了罪孽，承担了父的愤怒，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样的美好的教义，同时我们也学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与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前面的教义是建立我们信心的根基的，那么后边这个提醒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警戒。我们要在这敬虔真理的智上来造就我们自己。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为主大发热心的人是什么呢？他读圣经不是为自己读，是为别人读。读了以后，村民这错了，清华那错了，张瑞那错了，他给别人读圣经的。他读圣经，他要知道一个答案，就是为了告诉别人你那个错了。但是耶和华神的心意好，主耶稣的心意好，告诉我们他不但要拆毁，他还要建立。他不但要拔除，他还要栽种。他不但要毁坏，他还要建立。毁坏太容易了，只有一个源头只毁坏不建立的，就是魔鬼。他的目的就是要毁坏圣徒，但是他的毁坏呢，就是为了毁坏，毁坏就是为了毁坏。但是我们神的毁坏呢，他是为了让你建立，重新的建立，这才是重要的。所以盼望我们呢，真的能够在主的话语上边，我们能够认真的来学习，使我们能够在一条正确的道路当中来爱我们的主，来服侍我们的主，来并且按照主的心意来服侍我们周围的每一个肢体。否则的话，我们就是真理的破坏者。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呢。犹太人不是没有热心，他们的热心超过你也超过我，但是他们是不在正确的方向上，他的油门踩满了，这是极其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这敬虔的真理上边来认识他。我曾经读了一本书，给我的提醒特别特别大，一直到今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句话。他说什么呢？这个人说，他说如果我们所敬拜的，我们所前传讲的这位神，这位基督，不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那么我们就在敬拜和传扬偶像。记住弟兄姊妹这句话，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们若不是按照神的启示来敬拜这位神，以及他所差来的这位耶稣基督，那么这位神就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弟兄姊妹，你不觉得这句话太吓人了吗？所以这句话我每时无时无刻都不在我的脑子里边在盘旋。犹太人就是如此，他们在他们的心里来认这位基督，结果是什么？把他钉了十字架。你当然可以跟我说啊，那是神的旨意哦。但是主耶稣说，那卖他的人有祸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按照这敬虔真理的知识，我们来学习。当我们按照这敬虔真理知识的学习的时候，那我们前半部所讲的这位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样的教义呢，才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确据，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喜乐。因为我们得救不是在乎我们哪里好，而是在乎这位义者，他真的是无罪的。我们放眼看这个世界，没有没有罪的，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大家觉得在里边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觉得哎 OK 呀，大家都是罪人了。但是你要知道，你若想得救，那必须那无罪的才能救你。哇，终于我们看到了一个，并且他给我们的应许是凡信他的，在他里边呢就不是灭亡，就可以从罪恶的权势和罪的刑罚当中给拯救出来，我们就进入那万古磐石。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正确的认识，多么美好的教理教义，多么美好的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对于我们来说都不是真实的。一个真实的神的话语，对于我们的生活，对于我们的生命，都是有至关重要影响的。当我们相信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活在一个谎言的时代，所以我们不相信真实。我们没有人相信真实。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我基督徒，我信耶稣那天我就相信真实了，不要欺骗自己，因为我们在真实，在谎言当中活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连相信这个词我们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你信不信？当你点头的时候，那说明你错了。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那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瑕疵呢？为什么有那么多违背真理的事情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合理的呢？这里边前面讲的 rational words， 我们为什么做那些都不 rational 呢？为什么都那么不合理呢？我们不相信，因为我们天然是相信自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去相信神。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天，我们非常非常感谢神有孙国桥和培训在我们当中，无论是 Michael 也好， Fuller 也好，或者是 Eric 也好， Michael 也好，都在跟我们讲一件事情，人是完全堕落败坏的。我们承认我们是堕落的，我们承认我们是败坏的，但是我们很少有人承认自己是完全堕落完全败坏的。当然我不是说嘴上哈，你说我心里也这样承认，但是从你的行为我就看出来，包括我自己，我们总是会觉得我还是不错的，虽然我不好，我该死，我该灭亡，在完美无瑕的那个当中，神的公义当中，我是该死的，但是也没那么差，没差到那个地步，以至于一无两善，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尽管嘴上没说出来，我们的行为已经显明了，所以我们都是自以为意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要定大家的罪，而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光景是什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面对真实。主耶稣说，保罗说，我的癫狂就是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以至于在这些癫狂的人当中看到说，哎，你也是癫狂的。保罗说，我的癫狂跟你的癫狂不一样，我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充满我。所以他，你看保罗说显出来的都是基督的爱，基督爱众教会，是不是？而这些犹太人，他们的这种所谓的狂热，他把人给烧死了。这对于我们基督徒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这种狂热呢，会拦住福音的，会拦住福音的。如果我们不在真知识上，如果我们充满真理，充满主的爱，我们在与一个人传讲福音的时候呢，对方会感受到这真理的力量，感受到借着你所前传讲的这些话语，哎呀，感受到他心里边的温暖，感受到这种帮助。而那种所谓的属灵的狂热，特别是不在真知识上的，人家会使我们觉得这些神经病，反而拦住了这样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时刻不要忘了，我们都是那位无罪者所买赎回来的，即便是今天我们依然是不完全的，因为我们活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我们的肉体总是软弱的。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每天都谦卑地俯伏在主的面前，然后靠他的恩典度过我们的每一天，靠他的恩典我们来面对那些我们所不愿意面对的人，我们才能够去面对那些我们所不愿意面对的事。我们讲的每一句话，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我们对这些世界当中的每一个回应，无不体现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以及对这位主的恩典的认识。我不是说我们就要完全，但是我们正在走向完全。所以愿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看到你这无罪的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成为罪，受了刑罚，受了羞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是为了我们的罪 你所担当的是我们所配得的，但是你却借着你的这样的顺服父的旨意，担当了我们的罪和罪恶的刑罚，使我们得以在父的面前被称为义。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在真知识的上边，没有在你的启示的上边来认你，是多么的可怕。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懒惰，使我们可以在认识你的上边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使我们也因着认识你，使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心意每天都被你来更新而变化，使基督那荣美的形象和他那能使人活的香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彰显。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